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今年结束，我们要回到旧约，读恢复书卷。过去五个月，在神的带领下，我们走过了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中，我们看见生命是根基，只有在我们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我们相信的才是生命的开始。因此生命是一切建造的基础，而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们要用爱做横向的连结。相信每一个圣徒不仅在真理上得着造就，在跟随主的经历上也被加强。那我们为什么要从约翰福音转到旧约的恢复书卷呢？恢复书卷在历史书中的最后三卷，包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以及先知书的最后三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些统称是恢复书卷，记载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后归回，重建圣殿、恢复圣言及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城墙。这些以色列的历史书和先知书和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新约教会的圣徒，我们该怎么样应用呢？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找出其中的一些脉络，让我们真正看到在新约中我们所认识的真理能够借着旧约提供给我们的图画，让真理的应用变得更实际。整个人类的年代到了耶稣降生，产生出一个新的开始，因此我们称为 AD 和 BC。 在第一个世纪的第100年中，大约可以分成三个33年半。第一个33年半就从耶稣的降生一直到耶稣钉死十字架，其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耶稣。过了三十年为人生活，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做一个木匠，过了平凡卑微却是完全圣洁的为人生活。30岁开始出来尽职，在他的地上执事做瓜传道、医病、赶鬼、呼召门徒、训练门徒，最终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向门徒吹气，门徒有了真理的灵，也是生命的灵。第一个33年半完成了救，让人可以因着相信耶稣而得着永远的生命。第二个33年半开始于五旬节，耶稣地上的执事他的门徒继续展开，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基底，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首先彼得进了他开门的执事，在耶路撒冷一篇道3000人得救，开始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他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承接彼得职分的是保罗的建造执事，他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并且借着保罗的书信，把神对教会建造的蓝图启示给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服侍的人。第二个33年半教会建造的执事开始并且成型。到了第三个33年半，由约翰开始出来尽职，当时异端已经开始渗入了教会当中，神使用约翰做补网的执事或者是完成的执事。首先他写约翰福音，目的是让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让人信了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而借着相信就可以带下神的同在。借着又借着约翰所写的书信，让我们看到这太初原有的道就是神的话，是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是可以享受、是可以经历的。借着经历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成长。接着他又写了启示录，开始于7个教会，就包括了过去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要发展成为千年国，到世代的末了，要长成圣城新耶路撒冷。这里让我们看到，这生命成长而长成了见证。最后，新耶路撒冷一个勇士的见证， 这见证完成了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要与人永远的同住。我们看到在约翰补网的指示中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借着信带来神的同在，第二个借着话带来生命的成长，第三个借着合一产生神的见证。而这三个步骤又和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是完全一致的。接着我们再来要读的恢复书卷，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也有三次的归回。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带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是要带下神的同在。当然在建殿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要先知的加强，尤其是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因此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同时读哈该书。第二次的回归是由以斯拉带领，中间间隔了80年，这80年当中以色列人几乎被灭种，但借着一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加入皇宫中成为皇后，借着她的挺身而出，以色列这个民族才得以保全。因此我们在读以斯拉回归之前，我们会先读以斯帖记，让我们清楚看见神的手掌管人类的历史。以色列虽然在被掳当中，但因神主宰的权柄和神的看顾，以色列人在波斯国中被善待，会有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恢复了神的话，借着圣言的恢复和祭司职分的恢复，以色列在他们当中除去罪恶，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带下13年后尼希米的回归，尼希米回来就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和城墙就代表神的见证，借着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产生了神的同在，以斯拉恢复圣言产生了生命的成长和生活的圣洁，最终尼希米重建圣城产生了神的见证。这正好和约翰的执事完全契合，而在旧约中对于事物的描述非常的详细，正好成为今天教会成长的一幅图画。在旧约，以色列国是神的选民，当他们遵守主的话的时候，神施恩带领他们往前，当他们偏离主的话，神会管教，当他们不听管教的时候，甚至兴起外邦国来惩罚以色列国。我们读以色列国在旧约中的历史，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应用在我们所处的国家，其实这是不合宜的。圣经中所有地上的国，只有一个国是蒙拣选的，就是以色列国。今天你所在的国家不管是什么国，不会全国都是被神拣选的。就像美国，虽然是由于当时清教徒盼望能够在信仰上自由的来敬拜神，因此离开英国来到美国，虽然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但神并没有拣选整个美国。因此把旧约中关于以色列国的记载应用在今天的美国其实是不合宜的。旧约中以色列国的记载是新约教会的预表，因为新约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蒙神拣选的，就像旧约的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民都是神的选民。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中，虽然神一再强调他们要保持民族的纯洁，不准他们与外邦通婚，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闲杂人等，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贯穿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也就像今天的教会当中，原则上只有真正蒙恩得救、真正相信的人才是教会中的一份子，但今天的教会中也有很多败子。当然一个教会中败子多，这教会就不会健康，但是虽然不健康，但这还是教会。也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2章3章让我们看到有7种不同形态的教会，有的健康，有的不健康，有的完全蒙神称许，有的被神责备，但神在7个教会中都在呼召得胜者。当我们认识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其实是对应于今天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就要花点时间很快的对以色列历史做一个鸟瞰， 是为着年轻的基督徒与旧约不熟，盼望这样的交通能有一些帮助。以色列的历史起源于亚伯拉罕的蒙召，记载在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亚伯拉罕生在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就在今天的伊拉克或者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一开始亚伯拉罕跟不上，而是他的父亲带着一家大小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沿着幼发拉底河向北走，直到了哈兰就停下来。这哈兰就在今天的叙利亚，也是后来的亚述国。后来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在哈兰，亚伯拉罕才带着侄子罗德过了幼发拉底河，或者圣经中称它为伯拉大河，进入了美地。亚伯拉罕称为第一个希伯来人，也就是过河的人，指的是过幼发拉底河。亚伯拉罕进美地之后，先到示剑，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后来又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也在那里筑坛献祭。一直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分手之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记载在创世纪13章16节17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我已把这地赐给你。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沙一样多，并且要他起来纵横走遍神所赐给他的美地。一直到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信神的话，神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因信称义的开始。就在15章18节，则与亚伯拉罕立约，对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这里就很清楚，把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地很清楚地割划出来，从埃及河，就是美地与埃及边界那边的一条河，是西南的国界，到幼发拉底河，这是东北的国界。接着19节就列下来当时迦南十族，也说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把这些十族的人都赶出去。这是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亚伯拉罕之后快1000年的时间里，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后来因着美地饥荒，雅各就带着一家70口下到埃及去，最终沦为埃及的奴隶。400年后，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在旷野领受律法，在旷野建造会幕。后来由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第二代过了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然而神要他们赶出的迦南人，他们一直没有完成。约书亚之后带下来的士师时期，300多年当中，以色列人的情形越来越差，以至于一直没有办法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因此给亚伯拉罕的预言也一直没有应验。后来兴起撒母耳，他是一个改变时代的人，他结束了士师时代，带下来了君王时代，他高了大卫王，而大卫也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攻下了耶路撒冷城，也在锡安建立了他的王宫。当他住在香柏木的宫殿，看到约柜没有安息的地方，就愿意为神建殿。因为他是征战的君王，双手沾满了鲜血，神不能使用他建殿，圣殿的建造必须在安息中。神把建殿的执事托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因此大卫预备材料，到了所罗门当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达到了高峰。在所罗门王掌权的时候，他是一个平安的王。列王记上4章20节21节，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都吃喝快乐。神当初向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要像沙那么多，到这时候应验了。21节，所罗门王统管诸国， 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国界，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到所罗门王掌权的时候也应验了。《列王记上》六章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的480年，所罗门王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大卫预备的材料，大卫选好建殿的地址，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国势达到了最强，百姓都能够安息，外邦国多来进贡，这时候是可以开始建殿了。所罗门花了7年的功夫就把圣殿建造完成，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殿。到了列王记上10章，南方的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王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朝见所罗门王。阿干看见所罗门王大有智慧，看到他建造的王宫，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衣服的装饰华美，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10章23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而所罗门智慧的话就记载在他所写的3本书，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箴言收集了人类所有的智慧，中间最高的智慧就在9章1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智慧的最高表现就是凿成神家中的柱子，能够支撑神的家。而在传道书中又让我们看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2章7节，尘土能归于地，灵能归于赐灵的神，又让我们看到地上一切的追求都是虚空，唯有出于灵的最终归于神。在雅歌中就让我们看到基督与心腹，一个乡村女子因为爱主的缘故，经过主手的制作，最终成为能够与所罗门匹配的苏拉密语，享受满足中的满足。到这时候整个以色列国的光景好像好到不能再好，高到不能再高，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应验了。如果很特别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在它最高的时候就是它堕落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天下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在列王记上11章4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罗门王开始去拜偶像了。什么是偶像呢？就是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神的位置，这些东西就成为偶像。因着所罗门王拜偶像，耶和华神向所罗门发怒。列王记上11章11节到13节，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因着这一个最智慧的人做了最愚昧的事，以色列国的分裂就注定了。但神还是怜悯大卫，因着大卫的关系还为所罗门的儿子保留了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所罗门自己是犹大支派，因此南国犹大就只有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但他们仍然有耶路撒冷，仍然有圣殿。另外10个支派也交给以法莲人耶罗波安，就是后来称为的北国以色列，有时候也称为以法莲。北国以色列经过了几乎200年，从主前931到主前722年，在王下17章第6节，北国以色列王和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了亚述。10个支派被掳到了亚述，亚述就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哈兰， 当初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之后留下来的第一站，然后再从哈兰进到美地。结果亚伯拉罕后代的子孙其中的十个支派因着不听神的话被掳到亚述，也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停留的地方。在北国以色列统治的那200年当中，他们的王另外设了敬拜的中心，败坏了他们的信仰，以至于这十个支派被掳之后几乎完全流失了。圣经中好像也不再记载他们的下落。在幼发拉底和以东之地，后来兴起了巴比伦帝国，灭掉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源起于乌尔，后来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灭了，南国的人分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去。而巴比伦或者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出生的地方。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离开乌尔到哈兰，后来进到美地。他的后裔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达到最兴盛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预言跟应许也都应验了。结果400-500年后，他们又被掳回到原来的地方。而南国的犹大分为三次被掳，第一次在历代志下36:5-8，也就是主前605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这一次他把王室贵族都掳到了巴比伦去，其中包括了但以理。这次被掳在历代志下36:5-10，也就是主前597年。这一次被掳包括南国犹大的精英人士、工匠、巧匠及各样有专业的人才，其中包括以西结。最后一次在主前586年，在西底家11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灭掉了南国犹大，把剩余的人都带到了巴比伦去。耶路撒冷只留下一些贫穷的照顾葡萄园的农夫。圣殿被焚烧，圣城的城墙被拆毁了，神的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历代志下36:21，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上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来以色列人美地一直没有遵从神的吩咐，7年中要有1年的安息年，因着以色列人贪婪，让地没有办法休息。因此神兴起外邦人，尤其是巴比伦帝国，掳了神的百姓，烧了圣殿，停止了祭祀，毁了耶路撒冷城，让以色列人失去了见证。然而就在神的惩罚，神还是满了怜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被掳时间是70年。在被掳这一段时间，神兴起一个重要的先知但以理。他15岁就被掳到巴比伦皇宫，他立志跟随神，神赐给他智慧和通达的道路，借着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宰相。虽然身居要职，还是一日3次面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一心纪念着圣城和圣殿。在但以理书9章，他得知先知耶利米70年的预言，他马上带下向神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他为他自己和整个以色列国民的罪恳求神的怜悯，恳求神的施恩。跟着他的祷告，神差天使加百列向他启示70×7的预言。因着但以理的忠心，也因着他向神献上的祷告，神保守他经过了巴比伦帝国，来到了波斯帝国。他仍然在朝中身居要职，并且亲眼见证了塞鲁士王的诏书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也就是70年期满之后，在主前538年，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第一批人回归重建圣殿。而在70×7的预言中，神也向他启示，在亚达薛西王20年或者主前445年，以色列人能够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尼希米的时候，这果然应验了，以色列人3次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神主宰的权柄也容许他们3次的回归，第一次由所罗巴伯带领重建圣殿，第二次由以斯拉带领恢复圣言，第3次由尼希米带领 重建耶路撒冷和城墙。我们说过，以色列国的历史是新约教会的预表。教会历史中，第六世纪天主教建立之后，经过了1000年，整个教会完全落入被掳的光景中。从16世纪，也就是1000年之后，神开始了他恢复的工作。先是借着改教运动，神兴起马丁路德、施运里、加尔文等一般人，恢复了因信而生、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一些基要的真理。这恢复的工作仍然进行，相对应于圣殿的恢复。有了圣殿，就有了神的统治，是在信的基础上。过后的100多年，神兴起一般圣徒认识生命、认识灵，让人借着享受神的话而成为圣洁。这相对应于以斯拉恢复圣言。之后经过又快100年，神兴起另外一般弟兄们认识教会必须在合一的立场上来为神做见证。弟兄应该彼此相爱，不能相咬相吞。圣徒们的合一就相对于尼西米所带来圣城的见证。这合一见证的恢复仍然在继续中。因此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神带领我们读恢复书卷，与今天教会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清明自守的灵，能够认识神在今天对教会的带领。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以色列人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他们走过的路也是今天教会必须要学习的。我们怎么样恢复圣殿，借着信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怎么样恢复圣言，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生命成长？我们怎么样在圣徒彼此相爱中，在合一的立场上来建造，最终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把往后读经的时间仰望在你恩手中，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蒙光照，能够借着圣灵的带领走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你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